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遭冤刑12年半，江西法轮功学员严金华4月出狱；四川唐丽蓉被非法判刑，女儿洛杉矶中领馆前抗议；贴不干胶，吉林刘长福被网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严金华女士2018年被中共警察绑架后，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严金华将于今年4月12号结束冤刑，走出江西女子监狱。现年62岁的严金华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关押，3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冤刑12年半。2005年，严金华被绑架非法抄家。一年后，严金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关押到省女子监狱迫害。监狱对严金华实施高压强制转化，用一种叫做熬鹰的酷刑折磨他，不准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还强迫他从早上6点至次日凌晨2点进行跑步。2011年，严金华第二次被警察绑架并遭到殴打，非法抄家。之后严金华被南昌市新建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18年4月，严金华因为在南昌市西湖区李州巷内悬挂“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等内容的条幅，被警察绑架。2019年9月，严金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0000元，后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法轮功学员唐丽蓉先生今年2月8号被通知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随后唐丽蓉被德阳市泾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劫持到医院检查，于2月13号被非法逮捕至看守所。目前得知唐丽蓉已经被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刑4年。现年60岁左右的唐丽蓉，2020年4月在工作单位上班时，被刑警大队人员及凯江路派出所警察直接闯到办公室。唐丽蓉当场被警察打了2个耳光，并铐上手铐。之后警察非法抄家，并没收了唐丽蓉的身份证和护照。在派出所传唤通知书上，重点写了所谓的监视居住，后将她放回家。之后唐丽蓉被公安局多次传唤，警察还跟唐丽蓉在美国的女儿唐瑞联系，想知道唐瑞都做了些什么，接触了哪些人，并跟唐丽蓉说，你女儿现在在美国，我们管不到，只要她回来，我们就抓她。今年2月8号，唐丽蓉接到通知，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在法院，唐丽蓉被德阳市泾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接持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等全面体检。2月13号，唐丽蓉被警察劫持到看守所。唐丽蓉目前被秘密开庭，家人没有得到通知。从其他渠道知道，唐丽蓉已经被非法判刑4年。唐丽蓉的女儿目前在美国洛杉矶中领馆前抗议中共的非法判刑，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她的父亲。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白山市扶松县法轮功学员刘长福先生于去年5月被警察绑架，同年12月，刘长福被白山市泾宇县法院秘密非法判刑2年半。今年2月14号，刘长福被劫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遭受迫害。现年60岁的刘长福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修炼大法前，刘长福好吃懒做，不照顾家人，几乎是家徒四壁，自己还遭了一身病。刘长福得法修炼后，身上患有的乙型肝炎、肺结核、胃肿瘤等多种疾病不药而愈，人也变得勤快顾家了。老少乡邻看到刘长福的身心变化，都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好。刘长福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从中受益。2017年10月， 两个警察以所谓的贴对联为由，把刘长福绑架到派出所，后被非法拘留十天。2020年5月，扶桑县公安局万良镇派出所的三个警察闯入刘长福家，以不许传播真善人为由实施抄家绑架。刘长福被绑架到派出所，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去年5月，刘长福和妻子胡庆兰被扶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说，刘长福和妻子胡庆兰去新屯子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被监控录像了。刘长福、胡庆兰夫妇被绑架后，分别被非法关押在扶桑县看守所和白山市看守所。去年12月，刘长福被靖宇县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两年半，妻子胡庆兰被非法判刑十个月。今年2月14号，刘长福被截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凶猛，打电话讲真相，多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8日。目前，瘟疫在中国再次大爆发，来势凶猛，感染达几亿人。据新唐人调查，目前全国各地到处是染疫者，死者众多。很多中共高官、名人、专家、学者们都染疫死亡，许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已经崩溃，政法系统人员更是大面积染疫。山东济宁市公安系统许多警察因症状太严重，不能上班，街上几乎见不到警察。济宁市任城区法院人员全部染疫，现在法院关门。疫情凶猛是中共协党即将解体的一个重要前兆，政法的进程正在迅猛地向前推进，大淘汰随时会来临，还有那么多人没得救，时间紧迫，大法弟子必须抓紧救人。下面把自己一年来在营救平台打电话讲真相的做法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多打电话，抓紧救人。当前瘟疫大爆发是来淘汰人的，大淘汰前还有那么多世人没得救，我们要全力以赴，多打电话，多救众生。从师父的理性经文中，我体悟到，这是师父提前告诉给人类的一个天机，揭示了当前瘟疫大爆发的根本目的。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淘汰前还有那么多世人没得救，师父急啊，直接把理性拿出来给人类。师父在亲自救度世人，作为弟子要急师父之所急，在营救平台多打电话，抓紧救人。一年来，我在营救平台打了大约10000多包真相电话，其中包括营救电话和专案拨打，有不同级别公安部、司法部门的，有法院、检察院的，有地方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的，也有其他参与迫害单位的。每包电话接通率不一样， 接通时间长短也不同，接电话众生的反应也千差万别。不论情况怎样，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多打多救众生。下面与同修们交流我打电话的做法。一，为众生安危着想，用善心以平和的心态讲明道理。我们打真相电话最终目的是救众生，以平和之心讲明道理，让众生明白我们是真心为他的安危着想，能听真相。一次，我给某山区检察院一个负责公诉法轮功学院案子的检察官打电话。第一通电话打过去，他不接，又打过去，他接了三次，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都是听很短时间就挂了。接听时间这么短，他不可能听明白真相。再打过去，他又接了。我想这个检察官还是想听真相的，我劝他，检察官，这是救命电话，听明白了能保命，千万别错过，务必听一听。可能我的话打动了他，这一次他一直接听了48多分钟。我先送给他九字真言，告诉他一定要看懂当下形势，形势正在巨变，在中国将发生四大事件，抓捕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公审江泽民，中共解体。2022年7月，江轨还没死。我说，你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停止迫害法轮功，退卷放人，保护好法轮功学员。退党和中共切割，你真心念九字真言，可以保命保平安。接着我读案例，法轮功学员某某等人将面临非法庭审，你是本案检察官，你一定要赶快退卷放人，保护好他们。保护他们就是保护你自己，可以立功赎罪，大审判时他们就是你的证人。如果他们是你公诉的，你把案子送到法院，人被判关监狱，被酷刑致死致残，被活摘器官，那你就是杀人共犯。你是法律人，你应该明白杀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要偿命的。大审判即将到来，绝不亚于当年纳粹大审判，所有追随江泽民参与迫害者，谁都逃不过法律制裁。当你站在被告席上时，没有谁能救得了你，因为你犯的是国际重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罪恶远超纳粹，是要掉脑袋的。那时你怎么办？后悔有用吗？真相告诉你了，选择权在你自己，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为自己和家人做出正确选择，留后路保平安。看他没挂电话还想听，我又给他放了几个广播，通稿、觉醒、接自焚谎言和1400例，中国不是中共、南亚大海啸的警示，三退电话和希望之声收听办法。最后我问他，真相你听明白了吗？我帮你退党好吗？他没表态，挂了。这次他听的时间比较长，真相应该听明白了，今后再接法轮功案子该怎么做，对他也可能会起一定作用。二，用同修遭酷刑的惨案唤醒众生良知善念。明慧网上有许多同修被酷刑致死致残的案子，这些案子铁证如山，能有力揭露中共邪恶残忍的本质，让众生看清邪恶，唤醒他们的良知。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些案例讲真相。例如，一次某市区法院一个主审同修案子的女法官接了电话，我先给她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迫害违法犯罪，参与迫害的严重后果，保护自己的办法，退卷放人，停止迫害，退党远离中共，真心念真言。接着播放了追查公告，看他没挂电话，我说，法官，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你听一听。我有个年轻的朋友小刘老师，他修炼法轮功后明白了做人的真谛，工作兢兢业业，对学生认真负责，是个非常受学生和家长喜爱的好老师。你知道现在太多的中小学甚至大学老师都通过给学生补课挣钱，可是小刘老师给学生补课从来不收钱，家长送礼从来不收， 在单位经常帮助别人，谁都说他人好。江泽民中共一伙迫害法轮功后，因为他不放弃信仰，认为自己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不理解，他去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抓了。法官判了他2年，他被关进监狱。法官不会去想他被关进监狱后遭遇会怎样。你知道吗？在监狱里，因为不转化，管他的那个女警队长以减刑为诱饵，唆使两个犯人把他两手绑在一起吊起来，下身脱光，两腿分开绑住，在下面放个水桶，用胶带封住他的嘴，将几把脏牙刷捆在一起，搓刷他的阴道，一直刷到流血不止，血滴进水桶，直到他昏过去。讲到这儿，我流泪了。我对他说，法官，你想过吗？这种性酷刑对一个没结婚的姑娘有多残忍，有多下流，这是人干的吗？这还不算，又把破坏中枢神经的药拌进他的饭里，逼着他吃激素。最后，窈窕漂亮的好姑娘，孩子们的好老师，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了，谁都不认识，身体臃肿变形，脸蜡黄，毫无血色，不知道吃喝拉撒。监狱不想他死在里面，同时家属办保外就医。他父亲去接他时，看见心爱的女儿成了这个样子，悲愤地放声大哭。法官啊，一个大男人不是悲愤到极点，他能这样失态吗？中共的邪恶残忍不是你能想到的，你也不会去想，追随中共冤判迫害了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和他们的亲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和痛苦，制造了多少人间惨案。女法官默默听完这个故事，没说话，轻轻叹了一口气，挂机了。我想，这个酷刑案例可能触动了他的心灵，唤起了他还没有泯灭的良知。三，不计较常人的态度，以善心劝导，感化众生。打电话的过程就像云游，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胡搅的，骂人的，我们就守住心性，摆正与众生的关系，不计较常人的态度，以善心劝导，感化众生。有一次，我给某市区检察院一个主管公诉法轮功学员的副检察长打电话，这个检察长开始接听6次，都是几秒十几秒，没有超过1分钟的。他接电话后一直在胡搅，说你胡说八道我不听，你老打什么，你要不要脸了，你敢回来我也公诉你，你别影响我办公。我暂时停下来发正念，想起师父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的，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师父的话让我心平静，再打过去他又接了。我心平气和地说，检察长，世界上有骗钱骗财骗色的，哪有骗人保平安的呢？明白真相是得救的希望，你是理性的法律人，你冷静下来听一听，听明白真相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也许我的劝导打动了他，这次他没挂电话，一直听了23分26秒。我给他放了广播通稿，张赞宁律师的辩护词，中共不是中国，觉醒。每次放广播录音之前，我都给他简单介绍一下内容，吸引他听下去。他不再胡搅了，一直静静听完真相广播。还有一次，某市一个县公安局局长接了电话，他连续接挂10多次，每次都是接几秒十几秒，一接就骂人，骂完就挂，不怕他骂，就怕他不接，只要他接就有希望，我就继续打，多给他机会。打到第14次，没等他张嘴，我马上说，局长，你可能心情不好，你先消消气，我不希望你生气，生气伤肝， 我给你打这个国际长途，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你们被互联网封锁，国内国外一些重大资讯你不可能知道。你冷静下来听听我说的事情对你有没有好处。可能我的善意的话解体了他背后不好的东西。他终于不挂了，一直接听了49分钟多。我采取口讲加录音广播的方式给他讲大法真相，为什么不要迫害法轮功，迫害的严重后果，播放了高官落马追查公告，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将鬼灭谁还在迫害，一个政法高官的觉醒，最后送给他网址退党电话，希望之声收听办法干净世界，他都接受了。这次他虽然没说话，可他态度完全变了，不骂了，一直静静听完。四，遇到不听不信胡搅的，心不被带动，把善念留给他。一次搭某市专案，一个区法院的专职委员接了32多分钟，开始我讲什么真相他都不信，还凶巴巴地说，共产党给我开工资，我就听他的，你能给我开工资吗？我的事不用你管，什么保命不保命的不信，一直胡搅。我给他放广播高官落马，他说不听，说我就听你讲。我告诉他，江鬼已死，中共下台不远了，大清算大审判很快就会到来，瘟疫大爆发就是来灭中共和坚定的中共党徒及参与迫害者，保护自己是当务之急，告诉他保护自己的办法，真心念九字真言，退卷放人，保护法轮功学员，退党和中共切割，中共编造自焚谎言，误导中国人仇视佛法，天理不容啊！告诉他全民都在觉醒，白纸革命反迫害，中共下台呼声响遍国内外，你要看明白形势，共产党本质是魔鬼，毁灭人类是他的目的，别听信中共谎言，给中共当枪迫害法轮功，你会害了自己，殃及家人。又给他举了中共抓替罪羊的例子，南亚大海啸的教训。他说，我给你当枪，你别影响我办公，你有本事别叫国宝送人。我说，我真为你遗憾，也为你难过，得救机缘就一次，错过悔断肠。又说，现在公安国宝的警察很多都在觉醒。然后我打开广播，政法官员的觉醒让他听。他只听一会儿就挂了，再打几次都不接。我想，他这种表现明摆着是来修我的，是我的慈悲心还不够大，正念场不够强，不喜欢听不好听的，忍得宽容心小，我才救不了他。这个人听到了真相也不信，这一类人被中共无神论和谎言毒害很深，可能受邪灵控制，可能受利益诱惑和驱使，也可能被中共胁迫，即使我们苦口婆心的劝善讲真相，也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让他们明白真相能得救的。希望这次讲真相能给他做铺垫，发正念解体他背后邪灵因素，希望以后有机会他还能听到真相，把善念留给他。第二部分，学好法修好自己。在营救平台打电话救众生不能走过场，打电话的用心程度效果反映出我们的修炼状态。一年来坚守在平台打电话受益最大的就是一，天天不间断的集体学法，用心学法，不断明白法理，知道怎么去修自己，归正自己。法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正念，自身正念强，才能解体众生头脑中不好的东西，他们才能听真相，才能得救，这是讲好真相的关键。二，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打电话时，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那些不接、不听电话的、胡搅的、骂人的，都是来修我们这颗心的。电话打得好、打得不好，是我们心性和修为的真实体现。上万次的电话拨打过程，磨砺了我的意志和吃苦能力，增强了我的忍耐力、包容心和善心。 我的心更稳更踏实，心性也在不断升华。第三部分，几点体会。总结打电话讲真相过程，我有几点体会。一，当众生多次接电话，接听时间很短时，讲一句或几句真相都起作用，不要轻易放弃，要锲而不舍追打下去，隔段时间再打，要多给得救机会。二，抓住适当机会劝善，我们的善心和正念，几句劝善的话语，很可能对他起一定作用，打开他的心结，他可能就能听下去，听明白真相。三，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情况，听了什么话，都不为所动，稳下心，心态平和的劝善。我们的正念，我们的能量场，能改变一切不正确状态。四，打电话过程中接听率低，有时一包电话一通都不接也是有的，不气馁不急躁，稳下心来坚持打下去，持之以恒，总有效果。现在救人难，给公检法司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部门打电话更难，再难我们也得坚持多打电话，加大力度救人，抓紧时间救更多的人。以上交流是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坦然面对敲门行动，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9号。我今年70多岁了，小学四年级文化，是1997年得大法，因为当时学法不扎实，加上情的干扰，被拽下去很长时间。我不甘心当一个常人，师父看我迷路了，就让老伴儿拿来同修送给我的神韵光盘。刚看到一半，我全身一震，一下心里明白了，当时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我痛悔的心用语言都表达不出来，荒废了很长时间，真是痛心啊。从那以后，我真正的走进大法中来。我以前各种病业，如心脏、胃、脾、眼睛、耳朵、牙都有病，还有高血压、妇科泌尿、抑郁症、腰椎间盘突出、鼻窦炎、风湿、牛皮癣，都是常人说的治不好的顽症。这些病业困扰我20多年。修大法后，这些症状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我只举一个例子。我平时常带300度的花镜，有一天我去小组学法，忘了带花镜，要是回家取就耽误了学法。因当时大本转法轮正在改字，就学小本转法轮。我当时就想，小字更清楚，我就顺利学完了法。我悟到，师父点悟我不用带花镜了，师父把眼睛不好的物质给清理了，我的眼睛恢复正常了。谢谢无量慈悲的师父。一，向内找，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前年八月份，我讲真相回家，感觉身体不对劲儿，就去卫生间，裤子全尿湿了，肚子也疼，饭也吃不进去，整整躺了19天，一下子瘦了十来斤，人都脱相了，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家人都叫我去医院医治， 我跟家人说，我们修炼是有标准的，我既然走了这条路，就按照我的路走。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不怨你们，请你们放心吧。我没有事，医院治不了我的病，我有师父管，不用担心。你们该上班上班。我的心一点没动，一切交给师父，去留交给师父。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废弃和旧势力的一切签约。我是有福的，我有师父管，如果我有问题，都会在大法中归正，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是有重大使命的。我女儿一看说服不了我，就给我大女儿打电话，说妈不行了，整天躺着也不吃东西，医院也不去，你赶快回来，晚了就不行了。我想师父讲向内找是个法宝，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漏，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找到了很多心，对老伴有怨恨心，对二姑也不满，都不想坐他的车，对同修有争斗心，不符合个人观念的还气得不行，这是修吗？安逸心、怕心、显示心、妒忌心，自己有了问题，同修指出来，不是对照修自己，而是往外推，自我强势，不看同修长处，而是看同修的不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我当时心里一惊，全盘否定，那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假我，都是我要在法中归正的东西。我一个一个的找，一个一个的修，抓住它修去，在大法中归正。大女儿回来以后，没有劝我去医院，就跟我学法。她不修炼，但相信大法，每天晚上等着叫我发12点正念，跟我一起练功。师父用他的嘴点悟我，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同修们也陆续来和我学法交流，给我极大帮助和支持。我发出强大正念，我的身体我说了算，整个肉身你听着，不管哪个细胞的哪部分，我的肉身是来救众生的，你们不能让邪恶操控，操控你们，赶快停止你们的行为，立即把假象停止，不要干扰我救人。此念一出，马上停止。20多天的病业假象就这样消失了，显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知道是师父无量慈悲，正如师父在《红影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有一天，我老伴牙疼得厉害，一会儿一买药，吃了也不管事。我看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对他说，我给你念大法书，你听着。我给他念了两讲转法轮，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然后不疼了，而且以后一直也没有疼过。还有一次他拉肚子止不住，吃药也不管用，我就给他念了两讲大法书就止住了，一直没有犯过。神奇的还有很多，就不多写了。他得到了大法的恩泽救度，得了福报，多谢师父的大慈大悲。三，在黑窝里解体邪恶。有一次我讲真相被警察绑架了，当时和同修一共两个人，到了派出所就把我们分开，警察让我坐铁椅子，我就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他们审问我，我一言不发，就是发正念。警察说，不用问了，问也白问。他们把我关到一个屋子。我既然到了这里，我就彻底解体这个黑窝，破除迫害大法弟子、操控警察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 我有师父加持，大脑没有一丝杂念。我双盘立掌发了3个小时的正念，感觉能量场特别强，就像半空飘着。来了个当官的说，在这儿你还敢练功？我说，我们每天都练功。那天晚上，派出所去我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师父法相、语音手机2部、平板电脑1台。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到拘留所。在路上，警察恶狠狠地说，让你们在那儿受几个月的罪。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和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背法练功。第二天，同修们配合发正念，我到拘留所给众生讲真相，讲了1个多小时。讲完真相，我心里跟师父说，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得回家。在师父看护下，第二天中午，女儿就把我接回了家。到家后，我找同修交流，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另一位同修。同修到15天也平安回家了。现在慈悲的师父给我换了个新环境，不在原住地了。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是真相讲得特别好的，同修们带着我，鼓励我讲真相，我们3退都做得比较顺利。好多人听完真相后说谢谢，有的人听完真相还叮咛我要注意安全，说你们都是好人。当然也有骂人的，还有举报的，这些我都不动心，过程中修去了我好多人心。4，坦然面对敲门行动，对警察讲真相。在上次敲门行动中，警察打电话说要到家里来。当时我在同修家学法，家人告诉同修不让我回家，同修们交流也不让我回家，我们就发正念。晚上已经8点了，他们都等了4个小时。我感觉好像师父让我回家。我从超市买了菜就回家了。我刚从电梯出来，楼道里有3个人。其中一个人说，我是某派出所的，找你说几句话。有一个人拿着笔和本。我说，还是进屋说吧。我一直没有摘口罩，他们在椅子上让我坐下。那个拿笔的和我坐在对面。我想，他无论是什么角色，都是人。我是神，人能把神怎么样呢？我是救人的使者，我和他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没有把他看作是警察，我就开始讲在大法中受益。当我讲到腰椎间盘突出时，他说他也是这个病，治疗8个月，到现在还没有好。我说，我全身多种病，都是疑难杂症，修大法以后全都好了。你看我现在多好，无病一身轻，修真善忍没有错。有一个年轻的警察跟我说，大姨，这个功国家不让练，你就改练别的功吧。我说，修炼是有标准的，不是说你改就改，你们心里得有一杆秤。我这个年纪的，什么运动都经历过，你们可得保护好自己。像你们这个年龄的独生子多，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你们很不容易。他们都没吱声。讲到这儿，我说，现在已经不早了，大老远来了，吃了饭再走。来了就是亲人，我祝你们平安幸福。他们说，不用了，我们这就去吃饭。对不起大姨，不打扰了。他们就走了。中共协党20大前，他们又打电话说来家里看看。我说，你们不用来了，我们都挺好的。但是他们还是来了。我就戴上口罩，那个年轻的进来就照相。我说，你把相机关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有个可能是领导的说，大姨，你把口罩摘了，要不把身份证拿出来拍张照片。 我说不用了。我不配合，他们就没有招。我又说，大老远的来了，我请你们吃饭。他们说，大姨你真好，这事儿过去，我一定到你家来做客，谢谢大姨。他们就走了。这是我修炼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勿忘来世大愿，青年同修们快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9日。1999年3月，我和妈妈一起得法，当时我13岁，一遍转法轮还没看完，四个月后，邪党开始了自取灭亡的迫害。风风雨雨这23年中，我由一个大法小弟子成长为一个青年大法弟子，现借明慧一角，我想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同修说一说关于青年弟子讲真相、证实法的重要性。妈妈得法时是39岁，我周围的同修阿姨、叔叔大多也都是这个年龄段，或者再年长一些。大法遭迫害后，在邪党的恐吓下，能再走进大法中来的人比较少，我周围和我一样大的小同修几乎没有，所以现在在大陆30多岁的青年大法弟子群体很少，大街上、集市上、商场里讲真相的都是六七十多岁的同修们。当今中国社会，三四十岁是中流砥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势力和虚荣的环境，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讲真相，总是给人一种没有文化、容易被人洗脑的假象。现在的年轻人被无神论侵蚀得很严重，他们只看眼前能看到的实惠，谁有本事能赚钱，谁在社会上地位高。如果我们大法弟子展现给常人的感受，都是已经步入老年，属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形象，那怎么能让世人对大法展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呢？当然，也有很多修炼精进的同修，自身威德很高，讲出的话能纠正常人的不正确想法。其实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 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我们要符合常人什么？我悟到的是，我们在保持修炼状态的基础上，让常人觉得我们很好，很正常，容易接受我们，从而救人。而旧势力却想让我们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他们想让我们在常人中证实不了法，让常人接受不了我们，从而不能得救。我们讲真相时送给常人的护身符上面写着，相信大法得福报。在常人眼里，什么是福报？就是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生活富有。现在30岁左右的青年大法弟子，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都有自己的圈子，接触的大多也都是同龄人，那么我们就用自身有利的条件救人吧。我和妈妈经营一家小店，一天，一个老阿姨走进店里，想让我给她家里厨房安上一个可以挂勺子的挂钩，不过挂钩她儿媳已经给她买了，只是想找人帮她安装。她从街上这头走到那头，因为没有利润可赚，所以别的同行都不给大姨安装。他到了我们店，妈妈说，没事，你坐着，让我闺女和女婿去给你安上就行了。丈夫下班后，我和他一起给大姨安上，没要一分钱。大姨过意不去，买了桃子来感谢我们。我和妈妈就给大姨讲真相，大姨很惊讶地看着我说，我以前听过别人跟我讲法轮功，但都是老太太，没想到这个闺女年纪轻轻的，有文化，也学大法呀。我别的不信，就冲着这个闺女这么年轻也学大法，我就信了，现在就教我练功吧。这个大姨的双腿关节肿大，常年戴着厚厚的护膝，双腿不能正常弯曲，如果平地上有个小小的凸起，都有可能被绊倒。因为这份缘分，大姨得法了，请了宝书转法轮回去，一天两次练功，基本不间断。大约过了3-4个月，一次晚上在广场上看到了大姨在广场舞的队伍里跳得起劲，她高兴地说，自从练功后，她的腿也好了，都能跳舞了。原来嗓子常年沙哑，家人都怀疑里面长了东西，现在也好了，胃也好了，原来也不敢随便吃东西，没想到练功后也好了，这些都是他意想不到的好处。现在大姨没事就来我家店里坐坐，谈谈自己的近况和心得，我还要督促大姨多学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听到不少对于我这个年龄也学大法的惊讶声。有一次，我给一个往我工地送货的同龄人讲真相，他见我拿出护身符给他，盯着我说了2遍，你也学法轮功？我太吃惊了，我太吃惊了，我以为学法轮功的都是60-70岁的老头老太太呢。从表面上看，他给我送货，我是老板，他没想到年轻的老板也学法轮大法，这令他吃惊不小。在同行和客户的眼里，我年纪轻轻，事业有成，疫情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生意。相反，我的客户接二连三地走进我的店面。在亲戚朋友眼里，我们家庭和睦，父母身体健康，一双儿女聪明活泼，令人羡慕。在现在工作难找的情况下，丈夫同修顺利地进入一个找关系也进不去的央企，一个客户阿姨发自肺腑地说，这都是学大法的福分啊。我知道师父赐予我的这一切都是让我用来证实大法的美好，让我能多救人，让世人都看到相信大法得福报的实力，而不是让我在常人中享受和显示的。我出去讲真相的时候不多， 我和妈妈就求师父让有缘人走进我店里来，通过和我们接触从而得救。我们保证用好质量的东西，低廉的价格，合理的收费，让客户对我们有初步的认可。整个装修流程走下来，客户发现了我们和别的商家不一样，这对接下来的讲真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的初衷是想要救人，当真正为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客户一波接一波地走进店里和你结缘，同行们羡慕却不知道原因。在疫情危机的当下，我们证实了大法的美好和超常。我发现身边有的同修，不论是做生意也好，找工作也好，就像常人一样，先把能不能赚钱、有没有利润摆在第一位，结果适得其反，路越走越窄。同修啊，你是不是忘了来世的大愿？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道，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们生存的形式和常人一样，但目的却不一样。我们只是人的形象，却是大法弟子。我们在世上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安逸的生活。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救人。我们不求常人中的钱财和地位，但为了能救人，我们也需要拥有钱财和地位。我们是为了救众生而需要用到常人中成功的事业，让他们感到学大法确实什么都顺利。我们要让常人感受到大法带给人类的美好。这里有个为私和为他的界限，做不到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如果每个年轻的大法弟子都走出来，用自身有利的条件证实大法，让常人改变他们对大法的偏见，把大法的美好和福报展现给世人，是不是邪党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世人是不是更容易得救了呢？个人体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秋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